好，我们继续讲。刚刚讲说，众生以恶心恶业所牵故，无明不信佛，谤佛毁法，坏众生安身立命之处，破菩提解脱之路，罪障无数，成无间业。此事，这个是末法最巨大的模式，波旬所使。那么，大圣非佛说是谁说的？大圣非佛说，此是魔说，是波旬说。所以，我就自己这样思维：我应觉知如来于经中所记、受记的记啊，而如来经中所记什么？末法时期，波旬不是现身在那个佛前吗？说将来末法时期的时候，我会在如来法中出家，而破坏佛法啊！所以，如来佛法中出家，着佛袈裟，持佛衣钵而迫害佛法。所以，那是世尊闻言落泪啊！所以佛说，因此佛又接着说。我如来法，非一切世间外道所能破，而是佛法中出家人才能破。印证了，所以我们正法弟子应该远离恶说、魔说、波旬说，护持正法，护持众生，护持菩提道，觉知魔事，破斥魔业魔道，令众生皆悉离障成就。接着讲，没有菩萨，就印顺所说的，没有菩萨。不止没有菩萨，连名字也无。佛没有这么说，经典里面没有，是后人造的。好，第一个，根据他的考据，根据他的考据，这"菩萨"这个词在原来的佛典称为，他把它称为原始佛教，这他也是继承日本佛学家的用词啊，把小乘教称为原始佛教那么原始佛教，你要想，这有一个很大的用心。什么叫原始？原始就是原本的，你懂吗？原本的就是佛说的。后来的那个大圣是发展出来的，所以大圣是原来没有的，你懂吗？好，那我现在破斥他。第一个就是说，大圣那样的法，那微妙甚深微妙的法，只有佛能说。第一点那初善、中善、后一善，而且能令众生当下就离烦恼，这样子的清净微妙法，有谁能说？唯佛能说，对不对？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如果，还有佛是大圣，所以大圣一定是佛说的嘛，对不对？那还有依据这个教典里面呢，佛就成佛以后，先说佛自证的法，对不对？自证的法，讲《华严经 啊。那讲华严经，因为众生都不能误入啊，所以才从头开始教起，对，所以才从阿含乃至于波若方等等等啊，然后最后讲法华涅槃啊，所以波若时就五十八教嘛啊，波若时、方等时、法华时、涅槃时啊，那五十八教是这样子的，渐渐成熟众生，所以一开始没有办法，先讲小圣教，这样也比较容易。啊，所以你要注意，这个原始佛教有这样的机关在里面，它里面就含着棒大圣法，乃至于还有一个相类似的名词，你们都要知道。根本佛教也是指小圣教，所以都是这一派人的谤佛回法的人讲出来的，所以你不要去跟人家去喊什么原始佛教或是根本佛教，这都是谤佛回法回谤大圣的。我告诉你这有什么严重性。好，你如果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一条，不管是你是哪一品位生的，不谤大圣。 OK， 你如果曾经谤大圣，阿弥陀佛连他那个这个标准很低的也都不收，你知道基本学测你就没过，好吧。所以原始佛教根本佛教，所以认为它是最基础的最重要的，懂吗？好，所以所以依五十八教来讲，依佛成佛以后的这种讲经的次序，这个是成立的，对不对？所以他却说，所以呢，佛的这个最原始是什么？佛自己自修的那个就是最原始了吧？那佛是小圣大圣，是大圣嘛？所以佛不是修阿含而成佛的吧？对，所以最原始的就是大圣，释迦菩萨出发心的时候就是发大圣心，不是发小圣心，对不对？所以原始佛教是大圣法，大圣才是佛教的原始，才一切佛法的最原本，对不对？然后根本佛教也是一样，佛教的根本是什么？是大圣，不是小圣，小圣是末流，大圣才是根本。 OK， 本末要搞清楚，不要为恶心人所迷惑。 OK， 然后至于讲到考据，好，我现在讲到考据啊，我就比较更加的有把握讲了，你知道吗？因为哦，在下就喜欢多读书，所以对这玩意儿也懂了一些。什么是考据你知道吗？考据啊是属于小学的。小学呢包括了文字学、教刊学。文字学就是比如说文字的单字的意思啊，然后这编字典啊，字典学啊，那个lexicon。研究字词啊、注解啊、音韵啊，这个叫 lexicon， 文字方面的编字典啊。然后教刊学、教酬学是研究版本啊、文字等等这些，这叫教酬学啊。这个英文叫做 bibliography 啊。那这叫考据。那文字考据，尤其是考定版本。然后考据说这个字原来应该是怎么样，那这个字是不是这个传抄错误了，或是这个版本跟那个版本磕错了等等啊，这样子这个东西了啊，这叫考据之学。这个学问呢在中国什么时候最发达你知道吗？历代清朝。那你知道为什么清朝的时候这个 考据之学最发达呢？因为自从明朝新文字狱以后，就是明太祖新文字狱以后开始有文字狱，然后清代的文字狱更加厉害了，因为他们又犯着那个外族的那种虚心呐 啊，所以常常疑神疑鬼的，有一点点问题就把你当文字狱，就抄家灭族啊。那像明史案呐、啊、等等啊，啊，那很多啊，那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个知道吗？哎，那像这种很多，所以呢，读书人都不敢乱写东西，乱著述，乱谈论，那言论自由完全没有，你不要犯到一点点清朝的东西。所以呢，所以所谓以前的古文呐、啊，古文呢、哦，就是什么？你可以评论天下，你知道吧？评论时事啊、哦，乃至于贾谊过秦论呐、啊，苏轼的那个留侯论呐、啊、等等，都是评论人物啊、历史啊，哎，这些都是古文。所以古文有这些作用，可以评论时事，乃至于做经世致用之学，听得懂吗？哎，就对。这难得有人点头，哈！经世致用之学，经世也就是治理天下啦啊，然后致用有用的学问啊。那等到清朝的时候，这些都不能用了。你一谈到经世致用，那就谈到大道理啊，然后就谈到简单一句话，谈到人权啊，那你就死定了。哎，然后就牵涉到言论自由，批评官家，哎，品评人物都不行的，所以那就经世致用之学就完全没有了。所以大家这文人，所谓我们现在称为文人，那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这就严重了吧？读书人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能搞的是什么？第一个就当官，那么当官呢，当然就是发财了，对，那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当官，但是你也不能写一些有用的东西，所以一面当官一边发财，然后一面呢干什么？就搞这些字画，写字画画，刻碑刻印啊，做文字考据，就搞这些。这些为什么？这些不会妨碍，哎，不会批评人，就这样。所以考据就是文字词章啊，哦，然后版本啊，校对啊等等。那这个民国以后就把它批评作在故纸堆里面求活计啊，所以永远没有出头，那永远也不会得罪任何人，也不会因为你搞这个而丢官，甚至于丢头，你知道。所以好官我自作，然后没事搞搞考据，怡情悦性，弹弹古筝，下下棋，刻刻印，画画图，写写字儿，那搞考据，我把它称为伪科学 （pseudo science）。所以那个根本不是科学，那个不能当拿来当求任何真理用。即使是一篇知理的理也没办法，你知道吗？所以应顺他的来这个证明没有菩萨存在，就是用的所谓的考据的方法。他怎么考据？我跟你讲给你听，就内行人一听就很可笑。他除了找一些书以外，另外就是主要去就找一些这个，不晓得是他亲自找还是收集来的材料，不晓得啊。就是说有一些古代的那个石头石碑啊，然后上面的一些文字或是经文等等，然后他们就考证说这个石碑是哪一个世纪什么时代的，然后他就看看那个时代的说，哎，这个那个时候还没有菩萨这两个字， 所以他就确定，比如说西元这个纪元前的二世纪啊，那时候还没有菩萨这两个字出现，到三世纪的时候也没有，然后一直到四世纪五世纪也都还没有，一直要到八世纪以后才有，或是几世纪以后。那你看看嘛，你那个碑是所有的碑吗？第一点，那所有的经文都在你考证的那个考据的那个碑文里面了吗？你当然所考据的就是你能得到的那几块碑而已嘛，对不对？那据那几块碑的有这个有限的证据里面说他没有菩萨这两个字，这未免太牵强了吧，是不是？如果你检验的所有的，就是说假设整个三藏经典全都刻成石碑，而且从古到今都存在，然后你去考据说里面没有菩萨，那就可以确定了，是不是？但是不是啊，你就是几块残缺的碑文，那你就据以来考证说自古没有菩萨，这个太牵强了，是不是？太武断了，是不是？这是一点。可是他又在欺负大家不读经。阿含经里面，阿含有四阿含，四阿含里面明明有菩萨两个字，有的，甚至于世尊的本身坛里面，阿含里面的本身啊，佛世尊的本身，就佛就自称释迦菩萨啊，或是我往昔当菩萨的时候，行菩萨道的时候就有，不是没有。现在网络很发达，你可以上网去查，上网然后查阿含里面就有。以前他可以骗得了人，现在骗不了人。那我现在给你指破，你就知道。另外一点，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对不对？佛就当着弥勒菩萨为大众说，指着弥勒菩萨说，此菩萨当来作佛，而且加设大家设会传我的衣钵给弥勒菩萨，当弥勒做成佛的时候，而且是弥勒菩萨。所以明明有释迦佛，现在佛自称菩萨，未来佛弥勒也是菩萨，怎么说没有菩萨呢？这个睁眼说瞎话，显然欺人太甚，他认定大家都不看经。那即好吧，这样子他可能把人性的弱点，中国人的人性弱点掌握得清楚了，即使有人知道了也不敢讲，不敢去挑战他，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由得他这样子胡说，即使胡适之不信佛，他也没有这样子胡说。所以叫胡言乱语。所以啊，菩萨是有的，他不是傍某一尊菩萨，甚至于慈航法师，慈航法师知道吧？戏子那个，他其实也是他们这一派的，你知道吗？悲哀啊！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一本小书啊，有没有观世音菩萨？后来还不错，他确认说有观世音菩萨。哦，很高兴，拍手。所以你看，他欺负这个信众不看经，没有学识，没有学问，所以他弄所谓的考据。那这个考据，我举一个例子，无独有偶的， 达尔文进化论，也是用几块破石头、几块臭骨头，然后凑一凑，就得到一个结论说，他们达尔文家的祖先是猴子。听懂吗？哎，他们是猴子的后裔。哎，我们尤家不是哦。嗯，还有一个也是类似的啊。在我年轻的时候，这个读大学的时候，有这一本书是畅销书，叫《外太空来的播种者》，你们看过没有？那就是因为达尔文进化论引化说这个人类的来源是什么，结果证明说人类的来源，人类的祖先是猴子。然后这个人大概就不服吧，然后他也去做一些研究考据，然后他考据的结果说，原来人类的祖先是外星人。那外星人的这个来源是什么？所以外太空来的播种者嘛，外星人。那他是去找了很多那种古代的那些石头的哈、哦，那个建筑啊，乃至于摆饰啊，那有的在爱尔兰啊，有的在非洲啊，有的在墨西哥啊等等。那因为那个都很大很大啊、哦，那根本人力没有办法去动它的，而那个比埃及金字塔还要更古，还更早，所以他肯定那就是外星人才有办法，有那个能力把那一些东西弄成那样子的图形，乃至于有很多那个石头弄成很大很大，然后很远很远，然后他就说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外星人要着陆的时候那个跑道，又有很大的石头弄成好像我们那个飞机跑道要降落的时候，然后做那个安全装置这样子，那警示那个他们那个飞碟啊要下来的时候的路径这样子。可是飞碟也不会像我们的飞机，他们一定可以直升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就靠的也是靠的不是几块臭石头，而是好多块大石头，然后就证明说人类的祖先是外星人。所以这跟达尔文用几块臭骨头臭石头就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猴子，以及印顺证明说没有用几块石碑然后就证明说没有菩萨，这是有点雷同的，是不是？这个方法是一样，方法论是一样的，对不对？素材也是类近。方法论，就是用这样子以偏概全，一点点小小迹象，然后就推到很大很大，这样的这方法论 methodology。然后素材石头啊，所以你看，这个人有智慧吗？愚不可及。好，他虽然这样子做，这样子无稽的考证，无稽知道？哎，你点头就好，或者我怕你乱写。无稽的考证啊，但他却忽略了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证据，就是阿含经本身。所以阿含经本身是有菩萨两个字的，所以怎么能在在处处都有，怎么能够这样子睁眼说瞎话呢？对不对啊？然后却去攀援妄想无关的石头而谤一切菩萨。居心安在？若谤菩萨， 那就不但谤大乘佛法的根本，而且是谤佛法中成佛的根本。因为大乘佛法就是修菩萨道嘛，对，那连菩萨道都连菩萨都没有，哪有什么菩萨道？就根本不用破菩萨道了嘛，对，很顺了，所以它叫应顺了。所以若无菩萨谁能成佛，若无菩萨谁能成佛，声闻能成佛吗？那虽然法华经里面有受记声闻成佛，但是那是几万劫以后的事情啊，对，不是他以声闻生而成佛，你懂吗？他还要回小向大修菩萨道才成佛的，你知道吗？所以声闻成佛是这样子，要回小向大，你知道吗？然后声闻不能成佛，凡夫能成佛吗？对，所以他谤菩萨谤大圣居心何在？到底为了什么？他不但是谤大圣谤菩萨，还谤大圣全部八宗。在那一本大圣的起源与开展里面，他每一宗都谤。在这本书里面，他一宗一宗的检验，然后标明他们的身份来源、教理、做法，结论都是负面的，都是毁谤的。所以禅宗他的毁谤你们已经知道了，对不对？净土宗更容易谤了，就好像那个那个高野山的那个馆长叫什么？松长有庆说那是幻想的，是神话。然后那应顺接收只是因为印度那个时候国家太弱，人民太穷太苦啊，所以大家要想这个想象一个极乐世界来逃避，而画饼充饥不是真正有。你看你听的是不是喷血？气坏了，把它撞扁，拍手。好，但他以小圣当武器来破大圣，破了大圣以后还不满足，接着他再以世间法、世法，也就提倡人间佛教来取代小圣，所以他的成就就是人间佛教的昌行，已经成就了。所以用小圣谤大圣，推翻大圣，再用人间佛教取代小圣，所以让大家都不学佛。所以应顺的整个战略就是以相破性，这是分别破。那什么叫以相破性？就是提倡为识来破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全破，然后在以小破大，用小圣来破大圣，这是总破。然后在全面破，以俗破佛，以俗破佛，也就是以这个人间佛教来破一切佛法。所以然后令众生贪爱世俗然后用贪爱世俗的人间佛教来取代如来正法，令大家层层退心，从大圣退小圣，从小圣退到世间法，这样的，所以大家都不学佛，魔大欢喜。 接着我还是找这个最原始的教材，这个是你可以去查，这个是佛光大辞典里面的这个太虚这一条啊，1889年出生1947年死亡啊，他死的时候正好是我出生，哎，这样很好，是不是？哎，他死了，我生，啊，那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他不共戴天了，啊，这个《佛光大辞典》这一点，这个人云亦云呐、啊。说他19岁在西方寺阅读藏经，因读般若经而有悟境，事实上这是大家所传的，而事实上你看大虚自己自传里面写的是说他在西方寺看般若经的时候，那就忽然就好像入定了一样啊，然后半夜看经，然后等到觉醒的时候就天亮了，我不晓得他是睡着了还是真入定，然后结果却传出来说他开悟了。所以中国人很会这样子捧风，你知道吗？然后下面我讲只讲重要的哈，他就为了因为游学于洋人山的指环精舍，因为受到时代思潮之激发，故主张革除佛教积弊，以弘教护国，进而兴教兴国救世。民国元年赴广州宣扬佛法，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并与洋人山首倡组织佛教协进会。注意听这句话，进京就是进南京啊，进京进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提出改革佛教计划，中山先生以手令包免之，因为中山先生是基督教徒，宣倡，接着就提倡改金山寺为佛教大学，未获成功。金山寺是名刹，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所以等于是没收教产，你知道吗？把千年古刹改为大学，这是太虚所为，他提倡啊。然后，在追悼寂禅和尚大会上，主张教理、教治、教产三大革命。他老先生要革佛教的命，而且是很具体的教理，佛说的教理他要革命，他比佛还伟大，还有智慧啊！教治佛教的制度要改变啊，要革命。教产，佛教的教产太多了啊，田地太多了，要没收充公啊，然后就为国有，乃至于有国家安排，然后这个佛寺呢就做学校、医院这些东西，这是他提倡的三大革命。然后转文鼓吹佛教复兴运动，事实上应该叫佛教灭亡运动才对。49岁，他49岁的时候做了一篇《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就承认说他这个三大革命失败。可是他老人家可以这个含笑归天，不是含笑归地，那个地是指地狱啊。为什么？应顺继承他的衣钵， 把他的理论更推一步啊。等一下，由他这个民国十八年着手组织世界佛学院，以建立人生佛教，促使佛教世界化啊。然后他提倡人生佛教。所以这两位就是人间佛教的祖师爷啊，所以现在革命已经成功了。哎，太虚他还跟总理遗嘱一样啊，孙中山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哎，同志仍需努力。哎，但是应顺说，老师你不要担心，革命已经成功，你可以眼睛闭起来了哟。这个顺便讲一下下好了，有个叫杨文慧啊，你们要有点点知识啊，这样才知道这所谓这些人的联系啊，association 知道吧。这杨仁山啊，就是杨文慧啊，他是太虚的老师啊。他因为就曾经这个出使，就当那个公使啊，当大使，到欧洲去两次，也有到日本去，然后后来就学了佛啊，然后就主张，因为他很有学问啊，就主张这研究唯识学，然后这个所以太虚啊，这个还有欧阳靖武啊，梅光熙啊等等啊，乃至于这月霞法师、地贤法师等等，也都跟他们有点往来。但是地贤法师跟月霞法师跟他们路线是不一样的，不过欧阳靖跟梅光熙他们是这么一路的。然后这个杨仁山呢，就是提倡唯识，民国初年由他开始，所以然后但是就是走入偏锋啊，然后就他抨击禅宗末流之师，因此就提倡唯识法相以救其弊，主要是这个。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叫欧阳剑，这也都是他们那一派的人。欧阳剑又叫欧阳靖武，那么他也是杨仁山的学生，然后他后来自己自创了支那内学院，这我跟你们讲过，对不对啊？然后他有办过什么法相大学啊？然后这里讲说，这个士也就是欧阳剑呐，重视在家佛教，贬斥出家佛教啊。然后在民国七年发表了支那内学院简章总纲的第一条，说本内院以阐扬佛教，养成弘法立世之才，注意听下面哦，非养成出家自立之士为宗旨，就棒尽一切出家人。你看这个人是搞什么？所以这些都是为魔所坏，为魔所用，是不是来破坏佛法的？啊，所以你们要搞清楚他们的这个所有关系的人，所以你才不会被迷惑啊。我有个结论说，太虚跟印顺的种种言说都是为了要改革佛教，为了要做佛教革命，要革佛教的命。那而此革命最终要成就的是什么？就是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啊，以人间佛教来落实破佛的理论啊。 那为何人间佛教不能提倡，要抵制呢？第一个，这很重要。为什么你不要去认同人间佛教？一，不是佛说；二，违反佛教根本道理。为什么？因为佛法是要度六道众生，不只是度人道，对不对？那你这个人间佛教只是，即使是能度的话，也只是度人道而已，所以这是错误的，所以这是有偏私的，所以这是人的我相执着，所以这个是，即使有悲心也是不普遍，对不对？有偏心呢、啊，对啊，所以是不平等的，懂吗？哎，但是佛是要度六道众生，所以他等于是破这个最重要的根本道理，也就是什么？破六道，破六道就是破轮回，破轮回就是破因果，知道吧？破三世因果，所以这很严重啊，你知道吗？所以违反六道三世因果啊，然后第三个。毁正之见跟正信，毁正之见跟正信。第四个，第四个，令人贪爱世间，不求解脱菩提。第五，与世间名利严重挂钩。第五，人间佛教与世间名利严重挂钩，就像慈济事件一样啊。那慈济跟那个人间佛教有什么关系？因为它就是人间佛教，对不对？那么它是人间佛教的落实者、执行人啊。应顺太虚是理论家。他是实行家，慈济是人间佛教的实行家，全盘实行啊。那而这个所以人间佛教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际，那应顺跟太虚是理论家，慈济是他的实行家，这样。那更进一步呢？因为已经搞人间佛教，然后还有呢，你知道慈济人他们成立的慈济宗，知道吧？哎，有人就问慈济的信仰者啊，就说，哎，那你们也不念佛，也不念经，你们修什么？他说我们修慈济啊。然后那你们是什么宗的呢？他说我们是慈济宗，同时他已经成立正，而且正式成立，报纸有登了，他是慈济宗。你看慈济宗是什么呢？就收功德钱啊，然后争着当委员，就100万可以当委员，台币100万当委员，然后每年可以去跟会员收钱，好像收标会钱一样，嗯，然后有名位，有 title， 制服也不一样，这委员也有分好多等啊，这制服都不一样，嗯，然后最高的当然只有最高的可以亲近正言了，可以看到正言，不是亲近，看到，嗯，所以制服头衔都不一样，嗯，然后委员100万起跳。委员分多等啊，所以你看看， 这个就是佛法跟世间法挂钩的结果，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般的佛法的道场也被他带衰了，所以现在政府要开始要管我们很严，本来就想严了，所以现在找到借口了，你知道吗？因为呢，这个中华民国从开始革命以来，革命党都是基督教的，然后到了台湾，国民党是基督教，民进党也是基督教，长老会的居多，所以就少少数几个不是基督教而是佛教的，少少个，很可怜啊。所以一向都是政策上都是排挤佛教，为难佛教道教。好，现在讲到一个最有意思的，我讲这个不容易哦，我真的是有料哦。关于应顺的真正才学，第一点，因为他被自称导师，而且是唯识学的权威大师，以及中观论的大师权威，那我们来检验一下，你听我讲一讲好不好？第一个，他是唯识学的大师，他提倡唯识，是唯识学的权威，可是应顺却没有一部真正注解唯识经论的著作。那鄙人啊也没有什么权威，可是我唯识学颇著了一些，也就是要让大家看一看，真正大家认识唯识学是这样子，是跟相宗跟性宗其实是一家人，是不分家的，你他强制分家，而且让他们兄弟相斗，然后他坐收渔利，所以他没有一本注解唯识学的东西，只有在他的妙云集里面讲唯识，就所谓的开示。好，那么所以唯识大师没有注解唯识的书，然后他又是中观论的大师，中观的权威，可是我们来看看他对中观又有什么贡献呢？唯识是相宗，中观是性宗，你如果有看我那个唯识学的那个总序里面就有讲，所谓大圣不外唯识与中观，这总代表唯识是相宗的代表，唯识就是相宗了，中观是性宗的代表，由中观演出来天台华严等等啊。那事实上智者大师创天台宗是因为看了中观论里面的那个中观的那个记子，因缘所说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这四个记子，而他演出了天台宗，然后三指三观，然后成立天台宗，这样。所以这是龙树菩萨写的中观论，又称中论。那所以他就要挑，就挑那个最高的啊，最代表的，就唯识学，他是权威；中观他也是权威。唯识学我们讲过了，他没有任何注解唯识学的东西，他只有开示而已。OK， 中观呢，他做了什么贡献没有？注解就是贡献了，对不对？令众生解法嘛。 这个印顺写了一部叫做《中观论颂》的注解啊，那他不是解释《中观论》，而是解释《中观论》。他《中观论》每一段论文之前都有一个寄送，寄送完了，龙树菩萨写了寄送完了，再自己写了一篇长行来解释那前面那个寄送，对，跟一般人的经文一样，这知道吧？好，那。印顺他注解中观论，却不把整个中观论拿来注解，而只抽出中观论的寄送来注解，略掉长行。可是那个太奇怪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只弄出寄送，如果任何人看寄送也都很难了解他的意思，必须要看菩萨他自己写的长行才知道那个寄送是什么意思，用意在哪里等等。但是他偏偏把长行去掉，然后把寄送拿出来解释，所以变成怎么样？变成他说了算，他怎么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他就撇掉了龙树菩萨自己对他中观论这个寄送的解释，他就不理会这个了，所以他自己另行为中观论颂做注解，你知道吗？所以是我直接讲啊，如果我要了解中观论，我不用看你的，因为我看你的中观论颂的解释呢，讲了半天是你的解释，我要看直接看龙树菩萨所写的长行，我就知道哦，这个寄送是什么意思，这一段的长行就是解释这个嘛，哎，就这样子啊。但是他不，他就这样子。这个我把它称为什么，你知道吗？避重就轻。因为你要解释长行很麻烦，长行很长，而且所牵涉到的学问很多，因为里面有很多破次外道的，你那些一一都要了解。就好像我们不看一明入正理论吗？里面不是有讲到很多外道的东西吗？你若不懂的话，你如何解释？对，所以你如果要解释中观论的论文的话，那你要通达百论，百论提婆菩萨的百论呢，就专门破斥外道的。所以外道因为有96种外道，他写百论来破斥96种外道，那所以印度的96种外道他全都 cover 了，所以你就看了百论就知道印度所有的这个外道讲些什么，那所以这就工程太大了，然后所以他避重就轻，而且有点为所欲为，他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因为论颂里面并没有讲那么详细，你知道吧？然后论主就龙树菩萨论主，他的意思在哪里，意旨在是什么，你没有证据，你随你讲了。所以他光是注解这个论颂，不只是避重就轻，用意安在要博得中观论权威的这个名，是吧？对。然后无独有偶，他有一个弟子叫演培法师，这些都是他们一票人啊，都要认识清楚。演培法师也过世了啦啊，这俱舍他写了一部《俱舍论》《俱舍论颂讲义》，《俱舍论》是很大一部书，知道吧？那也是有。寄送然后长行，寄送长行，他也是只把那个寄送抽出来解释。可是那个你要了解俱舍论，一定要看那个长行啊。这同样的，所以当代你讲到俱舍论的权威，那就是演培法师了。那这法师这个权威是怎么做的？是这样做的，速成， 然后有诗有图啊、有图有诗啊，我们讲那这个应舜的徒弟偃培了，那他的师父呢？太虚法师，他又怎么样呢？他也是讲为师，可是也没有住为师，所以搞了半天，讲为师的从杨仁山开始，然后欧阳靖吾啊，他们这些人都没有真正的好好去住为师，只有真正有的只有那个慈航法师，他写了一本这个。写了一本这个相中十讲，相中十讲，然后讲了，哎，看得雾煞煞的，那真正可以现代的人真正可以有点帮助的，就是偶益大师的相中八要，相中八要集解。这个之前的窥基大师那个现在人根本看不懂，那是太深奥的文字，你知道吧，唯识学就已经深了，因为文字又很深奥又很精简，很难看懂。欧益大师的相中八要集解，然后讲到太虚法师呢，他著了一本叫做是欲切四谛论，欲切四谛论分作三个谛嘛，声闻谛、缘觉谛、菩萨谛。然后菩萨谛里面有真实义品，总共有100卷，他只讲了这个真实义品那么一点点，而且讲的，就反正我看的不是很清楚，然后。另外他有那个优婆塞戒经讲记，优婆塞戒经知道吧，我看了结果大概就是顺一顺，然后也没有什么注解，总而言之没有什么参考的帮助，你知道吧。那常常呢他讲一段经文，然后这个注解里面呢就是把经文再重复一次，这样子而已。不过这也难怪，因为他很忙，你知道吧？他又忙着搞革命啊，办活动啊，拜见这个政治界人物啊，等等啊，开会啊，太忙了，所以他讲经都是简单扼要。接着再讲应顺，他还有两种著作，当今很重要的，你们都要知道。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成佛之道》，《成佛之道》是什么书呢？其实就是《佛法概要》，但是他把它写成什么样？写成跟古代的那个大菩萨写论文一样，先一个寄送。然后自己写长行，那事实上的内容就是介绍佛法，佛法概要就是这样而已。他就把它称为成佛之道，然后当今之世举世疯狂，到处的佛学院、佛教团体都在讲这个成佛之道。事实上，它只是佛法概要而已，而他那个。那个装门面包装啦，就是大菩萨的包装，寄送长行，这样子，好像他就是大菩萨在造论一样，所以你看到那个佛学院有开这个课的，或是在家居士，或是出家众啊办的那个讲经啊，或是研究的。有成佛之道，就知道是这一步。这个最后跟那个喇嘛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一样，成佛之道是要导入 导入人间佛教，跟菩提道之地管论一样，要导入这个藏密的修行，实修，实修，很快乐的哦，快乐的佛教。还有一部呢，所以啊，成佛之道到处成为讨论的研讨会的教本，然后佛学院必修的，你看。然后另外他有一大套，这是他著作的最大部头的妙云集，一册一册一册的妙云集，一点也不妙，里面都是在发扬他那一套学说的。所以这个是中毒之所，各种毒啊，中毒之所，你毒一点就会中毒，中毒了以后就失信心，生烦恼，善哉善哉。好，今天讲这个捍卫如来藏到此圆满。希望愿佛菩萨，诸佛菩萨悲悯末世众生，令一切邪位速能扩清消除，令众生得修正法，入菩提道。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